拜你，要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圣殿当中寻求。我们恳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接的工作。主啊，好叫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好叫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主啊，求你自己在我们的会当中称王。我们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灵得高扬，我们要颂赞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啊，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在不冷不热当中来敬拜你，一切都要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唱我心等候耶和华，这首歌换掉了，因为跟他们有冲突。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从头来。我等候耶和华，
主啊，使我们心等候你。主，求你向我们讲话，来带领我们。
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昼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最后一次，以色列啊，最后一次，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所以耶和华，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慈爱丰盛的恩典。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是宣召的时间。诗篇96篇1到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下面把时间交给中文敬拜者。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向大家拜个晚年。新年快乐，感谢主，我们还有地上的属灵的家庭一起来敬拜主，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称颂主，因为我们的主是配得称颂的那一位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心等候，我们的心来赞美主。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要来称颂，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万国都要来敬拜主，
万国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主，敬拜耶和华，唱诗来向他欢呼，赞美耶和华，万民都快来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
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赞美他。
是的，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他赞美他。虽然武汉发生这样大的，全世界都有感染这样的病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眼光要 focus 在我们的主耶稣，他仍然坐王掌权，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一切，他是万物的主，他是世界的主，我们就仰望他。我们来唱这首，用你的心，用你的口来唱这首《耶和华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称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是的，主，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神，再没有难成的事。
哈利路亚！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是 着主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我们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
阿门。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是的，他爱永远不变，永远爱我们，从根骨到现在，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用我们的心灵来回应，神也回应我们，因为神是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亲泪，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亲泪，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主啊，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主啊，你众儿女今天早上 势力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带领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还能这样的敬拜你，也在这个武汉这个冠状病毒的蔓延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这样的自由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在中国很多地方，礼拜天他们不能聚在一起。主啊，求你就是恩待那个地方。主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主，我们希望成为那样的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要依靠你，在你的翅膀荫下，不怕黑夜的惊骇，白日的毒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的病毒。主啊，这是你在诗篇九十一篇借着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的。主啊，叫我们心中没有害怕，叫我们心中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圣座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主啊，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这是你所喜悦的。当你的百姓来你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配，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多么一个污秽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今天何德何能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时候，一切都要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向主的悔改。主啊，在过去的时日当中在近日或者在未来，或者在我们内心当中引了危险的罪，主啊，你都查看，你都明白。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就是成为一个透明的人，在你面前成为光明之子。主，你正在带领我们，就是在走这样的世界上的道路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有力量快跑来跟随你。特别是在奔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是你自己向我们施加力量，叫我们就是能够勇敢的齐心的一起的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真的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特别为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当中举行的新年的祝福的新春联欢晚会来献上感谢。看见各个团契在你面前所展现出来那种合而为一的心，用他们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心中对主你献上最深的感谢跟感恩。我们谢谢主你，也让我们从中我们知道，当教会要在一起做工的时候，没有事情是难成的。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你也要捆绑；凡你们祷告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主啊，谢谢你我们带领我们经过那个美好的夜晚。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就是为教堂可能在最近当中的加固的这个工程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将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能够平安，能够如期的完成，好叫我们在整个敬拜上，在整个事工上，在整个活动上没有受到大的拦阻。主啊，就求你带领这样的一个事工即将在展现的过程里面。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也进入到教会当中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 Aaron 他的手术完成，阑尾炎他已经完成可能还在医院当中，我们求主继续来医治他到完全。主啊，我们也为 Man 的身体祷告，主你祝福他，你带领他，你医治他到完全。主，你是掌权的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他交到永恒在你面前。我们也在为 Care 婆婆来献上感谢，她的胃肠也问题，求主来带领她，来医治她，来看顾她。再次把可杰在回到医院当中，在重新做复健跟治疗的过程当中，神你赐给她新的力量，每天加给她力量，让她每天都好转，每天都进步。也再次把燕燕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求你医治她，看顾她，保守她。主啊，希望他的腹水可以越来越少，也希望他在整个药物的整个反应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医治让他最得益处。我们在这里为他献上祷告。把 Jessica 他的这个神经的连结以及身体的活动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看到他来到我们当中满脸的笑容，满脸的 啊，喜乐的心啊，虽然说有时候痛，还最近要再做一次手术，但是我们求主你啊，继续看顾他，医治他，保守他。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啊一些弟兄姐妹到中国啊探亲啊旅游要回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面临到一些啊班机的啊取消，或者寻找其他的方式回到美国。我们特别为走红姐妹。啊，他啊，明天回来的路程可能要途经香港，明天晚上就能可以平安的抵达美国国门，也让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主啊，真是让他身体健康，让他没有受到病毒的侵袭，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是同心啊，来为这些需要的弟兄肢体祷告。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你来保守我们，我们特别为今天在你面前我们要守圣餐啊，求主来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谦卑在你面前，来信察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在领受你的杯跟身体的时候，主，我们就在你面前得蒙主你保守的洁净，也让我们共同经历到在主耶稣基督里身体的奥秘，让我们的生在你命上得着喂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 Casey 回来了哈，啊，平安从台湾回来了，欢迎你。我们也看到电回到我们当中来了，欢迎你。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同守圣餐，在之前我们要请所有的服事的执事们到前面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摆在上面的圣餐的饼跟杯，表示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功劳，赎罪的功劳，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当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除了想到爱以外，我们想到耶稣他留给学生在最晚餐当中，他留给学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34节35节，告诉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新的诫命，乃是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也是最需要的、最重的要求，就是爱，活出爱。因为主先爱我们，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的带领敬拜的姐妹们所唱的“主爱永不变”一样，主一直爱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主的爱并没有像主那样爱我们的爱一样。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而且耶稣用一个假设语气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只要你们一点点有，只要你们若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要做什么门徒？我们必须要在爱这个上面来付上代价。爱不是嘴巴说的，爱不是心中的决定，爱不是你心中的意念，爱更深更重的是你要活出来，你要行出来。不能接纳的，你要接纳他；不能爱的，你要爱他；不能为他祷告的，你要切切实实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为他祈求。没有什么原因，这是耶稣的命令。所以耶稣说，我爱你们，这个爱不是一个条件，不是一个选项，说哦，我选择爱或我选择不爱。这个爱是什么？是一个命令。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爱就是命令。这是期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能彼此相爱，来荣耀他自己。咱们主耶稣基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在这样式里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就是把我们个人再次摆在你面前，求主来审查我们，求主来看我们的心。主啊，别人不晓得我们在想什么，别人不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是什么，但是神你是清楚明白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桌前，在你的圣餐桌前，我们要领受圣餐的时候，主啊，求你先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是那些隐而未显的罪。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来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宝血所流出来遮盖我们，叫我们成为一个配得的生命，在你面前来领受主的身体跟你的宝血，来体验，来经历主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奥秘。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教会，来受圣餐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彰显，因为我们愿意因着耶稣的爱去爱。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耶稣基督在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合行的日子。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他的面前，愿你真的仰望十字架的救恩，再次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面前。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去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去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们来唱啊，古旧十架，哥哥他山顶上主的古旧十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是家是我最爱最棒，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日可还。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去的时候就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去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去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去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来唱第二节，古旧十架的第二节，这古旧十字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架为宝贵，深爱之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愿背负十架问哥哥他，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宝血为你所流的，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好，现在我们请我们拿起我们的杯，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来宣告三件事情，跟着我来。好，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主耶稣的宝血使我得自由，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唱他是主两次。他是主，他是主，他是生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们，一同来享用。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这样爱我们，也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你更要为我们再来，要接我们来到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安，下面有几件事项来报告。打开手中单张，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第二点，感谢弟兄姊妹们踊跃参加昨天晚上的农历新年联欢会，更感谢许多的弟兄姊妹的爱心支持，有丰盛的晚餐，预备了精彩的节目，不同的点心布置和桌椅摆设，愿神纪念大家的付出。然后我们的本月的牧职会将于今日的下午1:30在教会的106、107会议室举行。然后第四点，我们的 Pastor J 于今天下午的3:30开放他的家，与大家共同来观看美式足球的全国冠军赛，欢迎弟兄姊妹到访，欢迎青少年及家人一同参加。周三的联合中英联合祈祷会将于2月5日本周三的8点在教会举行，是为教会的教会事工祷告，由卯师兴牧师带领。我们第六点是全教会的圣经工作坊，是在今年的2020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五晚上在教会举行，由卯牧师以及 Pastor J 轮流带领。那本周五的2月7日就是由我们的 Pastor J 带领，晚上8点开始，欢迎大家预备时间来参加。儿童团聚将于2月7日本周五晚上7:30到9点在教会的301室举行，欢迎学龄儿童4岁到5年级的来参加。我们本教会第8点将于3月14日周六的上午9点到下午1:30，我们举办一个 CPR and First Aid Class 的训练，这是一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急救课程训练。那专门为儿童、青少年及长者事工的童工而设，由美国心脏协会主办，那每人收费是65，教会会员以及侍奉童工则收费40元，参加者年龄最低为12岁，有意参加者请在办公室外的报名表上登记，或者与我们的 Auntie Eva 来报名。第九点是我们的英文堂弟兄姊妹特别活动将于3月14日周六晚将观赏篮球赛，门票是每人34块，有兴趣参加者请向 Pastor J 报名。然后第十点是我们的教会这个在复活节主日将会举行敬礼以及接纳新会员，凡已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并欲接受庆礼的弟兄姊妹，或您在其他教会受洗，在本教会聚会6个月以上，欢迎申请加入教会。 请与我们的教牧同工或办公室来联络。那现在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哦，欢迎你回来。那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哦，欢迎杨扣蛋回来。好，那么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有请我们的招待。哦，不好意思，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夹页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张纸，是关于武汉肺炎和流感的 CCCSB 的我们教会的对应措施，那请大家自行来查看单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赐给我们获财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我们生活的所需。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坛前，将我们当纳的奉献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主你悦纳使用，成就主你的事工，也愿我们的奉献都是让我们甘心甘情愿的。我们求神主你祝福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马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礼拜连续接到几通电话，是有一些同事牧者的，不管在洛杉矶，在 Bunchy Park 附近的 Alhambra或 Arcadia， 然后有没有南湾附近的牧师打电话问说，你们教会这两拜的这一个两个礼拜的聚人数有没有少很多人？我说没有，我们都是一直很少人。他说，然后我说你们呢？他说我们这两个礼拜少好多人。我说这个事情会过去的，会渐渐过去的。那感谢主，我在这礼拜当中也接到另外一通电话，是从店打给我的。在很早，在这个礼拜二早上一大早，他说他从今天要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特别的感谢神，我特别的喜悦，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真是一家哈，都是一家哈，我们继续为主来感谢神在我们当中要做成的事情，我们不要，我们求神也给我们信心来遇见他所要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上礼拜没有把上礼拜要讲的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下福音大能带动，就是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讲罗马书，那我们今天继续在讲上礼拜我们没有讲完，上礼拜我们讲到说分享说使徒保罗对他自己的看法，那这个看法非常的重要。一个人怎么样看到自己，一个人怎么知道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特别他从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的时候，这样仆人的心一直在他生命当中来彰显，来影响他一生后半生的一个侍奉。所以使徒保罗他看他自己，他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我们请听好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想这是我上礼拜分享到说，使徒保罗他不是说我是个神学家，我不是很杰出的一个传道者，我的行踪遍布哪里，我做多少的宣教活动没有？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两个这几个字很重要。如果我们能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那是我们的福分，是一生的福分跟美誉。事实上，最大的对一个人褒奖，不是他得了什么，而是他能被说他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如果你听到一个人跟你说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想那是我们这一生享受最大最大的荣耀跟赞美。那么上礼拜讲到使徒保罗向住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介绍自己是一个耶稣的仆人，他所用的仆人这个字就是奴隶， 他就成为耶稣的奴隶，他成为耶稣的奴仆。我们说仆人还比较好听一点，但是讲到奴隶的时候，就完全是归哪一个人在管。我们成为他的奴隶，我们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没有自己的喜好，我们没有自己的自制的决定，我们完全根据我们的主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计划、他的希望来生活。这是仆人，这是奴隶。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在福音的大能带动下，怎样落实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这种自我认知很自然的成为他生活的内容。那么我们分享到说，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人都是神意念的表现，都是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没有一个人生来是毫无目的的。神差遣每个人到世界当中担负一定的工作，就像他对保罗的呼召与差遣一样。那上礼拜第二点我们讲到的是使徒保罗对他的讲道的观点，他重新在拟定他是怎么来讲道的。他还告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啊，不是啊，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再一起念一次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上礼拜我们分享保罗要宣扬福音，不是什么神学上的高见或者什么吸引人的信仰的理论，他宣扬的就是耶稣基督怎样从天上来到地上，怎样死在十字架上，怎样复活，怎样升天，以后还怎样再来。在整个这个来去当中，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来，好叫地上人的儿子因着耶稣基督相信他、接受他，来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本来是跟神没有关联的，我们本来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把人的儿子把我们变成神的儿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音，这是何等大的喜乐一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是这样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他对他的讲道观点最主要有两个，那第一个就是说他所传的是道成肉身的福音，是个道成肉身的福音。他所讲的耶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一位早期的教会的伟大思想家讲到耶稣的时候，归纳起来，他说他成为我们的样式是为了使我们像他一样，他成为我们的样式是为了使我们像他一样。保罗所传的耶稣并不是半神半人，一半是神一半是人的福音，他所传的是实实在在和他要拯救的人的一样的。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他所传的是一个复活的福音，一个道成肉身，一个是复活的一个福音。如果耶稣只是度过一生良善可爱的生活，并且就像英雄般的受难后来死了复，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生的总结那只能挤进伟大英雄的行列里面而已，他只是许多英雄当中的一位而已。然而耶稣的独特与众不同乃是为复活这一件事来保证，其他人已经死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只供后来的人来评掉他。耶稣继续活着，常与我们同在，仍有大能大力在主导我们的一生。这是福音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的有他们所信的一个人，或是他们称为他们的教主也好，都是死的。有没有复活？没有，都没有复活。唯有耶稣基督，他 declare 他宣告他的死跟复活，这是大家都共有的见证。刚刚早上的祷告会当中也在讲到说复活节快到了，那我们在报告当中也讲到复活节快到了，我们有受洗跟转会。那复活节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节庆，在教会历当中大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来看第三，使徒保罗对他的侍奉的看法。 我们都要保罗他对自己的看法，他跟耶稣的看法，保罗对他讲道的看法，那现在我们来看到使徒保罗对他的侍奉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来念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来，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所以接着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对自己的侍奉的看法，在第五节当中，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他用了四个很重要的词。那这个四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受了恩惠，我们写在上面，一个是在万国中，一个为他的名，一个是信服真道。在这第五节当中，在他讲到他对他侍奉的看法的时候，他用了这四个很重要的词。那弟兄姐妹，保罗提到他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蒙了神的恩惠。恩惠是白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却得着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以致配得到神的恩惠，而是因为神乐意白白将它赐给我们。所以说穿了，这个恩惠就是谁？就是神他自己，就是恩典，就是神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恩典。那弟兄姐妹们，看到使徒保罗是一个数算主恩典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惠、神的怜悯。所以 grace 这个字对保罗是非常重要的。稍后他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恩典跟罪比起来是哪一个比较多？恩典比较多。世界上没有什么罪是耶稣基督不能赦免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罪在哪里显多的时候，恩典就更显多了。有时候我们会陷在罪恶当中，陷在罪里面，我们自己不能自拔，我们走不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会对自己感到很灰心，感到很失望。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我是这样讲话的？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了我的心情？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了我的脾气？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很多软弱的地方，看到自己很不配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希望你不单单看到这个事实，你更要看到你的罪在哪里，在哪里啊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而那个时候，你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看待你自己。我是个蒙赦免的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是的，我失败了，我跌倒了，我做错了，我讲错了，我想错了，但是没有关系，耶稣的恩典会显多。就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跟他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这个软弱的人，帮助我，让我重新在你面前可以站起来，让我不再看我自己软弱的地方。你都不看，我还看我自己什么？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也不是因为有神的恩典，说明就故意去做什么事情来讨神的不喜欢，来犯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不小心一不留意的时候，我们犯错了，我们没有警醒的时候，我们落入撒旦的攻击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哪里？退回到神的恩典这边来。神的恩典会保守着我们，神的恩典会来 cover 我们一切所犯的一些罪过。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后书十二章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他跟神求三次，说把这根刺怎么样挪掉，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挪掉他的刺？没有。他说，他神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什么时候你软弱了，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显得完全，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因为他爱你，因为他需要你成为他的见证，因为他看中你，知道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是有地位的。神生怕你被撒旦抢走了。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所以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不敢再往前走了，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神的恩惠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弟兄姐妹，当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个 moment 当中，神就把恩惠赐给他所造的每一个人。在他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造我们的时候，那么看到保罗他领受到这个恩典之后啊，保罗他蒙受神的极大恩惠的时候，他扩展他传福音的范围。第一个，他传福音的范围是万国，他向万国传福音。然后是什么？对象是万民，就是马太福音18章28章19节说的，像耶稣啊，在要他跟他学生说什么，在升天之前，耶稣跟他们学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经历到主的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必须要做前面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对不对？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按着主所教导我们来吩咐的吩咐来教导他们，来为他们受洗。然后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当中，逆境顺境啊，不如意，神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看到很多的宣教师，很多的朋友我认识的，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身体都好好的，回来的时候都带了一身的病，回来的时候身体都已经不堪了。我就问他还要去吗？不留下来静养几个月吗？他说不了。我就非常的感动，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神的恩典够用。有时候我很没有信心跟他说，你都变成那个样子了，你还觉得神的恩典够用吗？他说是的，神的恩典够用。保罗他从主手里受到恩典，真是够他用的。所以他领受耶稣的大使命，摆上生命的摆上生命的每一刻，让主来使用他。第二，他将福音是将主的名传开，为了使人求告主的名，使人尊主的名为圣，并带领人归入主的名下，也就是使人经历主的名的带动，就是主自己。有时候我们生活没有力量，有时候我们生活信仰觉得好像乏力，我们有没有真的经历到主？我们有没有真的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在掌权？或者是你靠自己，你还在依靠自己？你有没有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第三，传福音主要的是要叫人信服正道，就是叫人不再任凭自己刚硬的心，而能服下来，单纯的相信基督。总而言之，传福音是叫人心里相信，并且口里承认。那我在想，为什么使徒保罗把他一生从主所领受的信仰的精髓，全部用写信的方式来传给他不曾去过的罗马城？为什么保罗他把他一生最成熟的部分，把它写下来，把它寄给罗马的教会，他没有去过的？最近我刚好在看一篇文章，我就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特别是对60岁到80岁的人。有时候我们想说，我在想说，一个人65岁他退休了。那我看那篇文章以后，这是一个医学杂志他所发表的。他说一个人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我们想说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60岁到80岁，你能创造出来的，你能回馈给社会的，给教会的，你一生的精髓就在那段时间。他举很多例子，包括所有的诺贝尔的得奖的平均的年龄是63岁，所有的美国各大企业公司的大老板 CEO 平均都60岁以上。为什么公司要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公司的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一个60几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阅历、他们各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时候的创造力是最强的，那时候创造力是最 最具有影响力的，他已经经过世界很多事情，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已经60，我已经退休了，我就好像哦我没有什么用了，不是，你的连你的生命更在璀璨当中，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会详细把这个事情向大家报告。但是我想到什么？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很感动是什么？神他呼召摩西的时候，神在摩西几岁来呼召他？到80了。而且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是摩西先放在旷野40年。那个一个人被放在旷野当中，每天面对的是那些山光山明水秀，只是说山好风景好，那但是可是问题是每天在那生活当中，在沙漠当中生活真的不好玩，对不对？但在他这感到非常的没有力量的时候，神在被火烧的荆棘当中来向他说话。神呼召摩西出来为他工作是几岁？80岁。到80岁的时候，神为什么不呼召那个40岁的摩西？哇，在埃及的时候，他各方面体能也好见解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所建立的人脉也好，一切他是最好的时刻，按我们人的看法，但神不是这样看的。就像神要选一个人来当王，大卫一家每个都长得比他还高大，还英俊，还看起来还棒，对不对？所以撒母耳去的时候，他就想要看那些好看的长得高大有帝王之相的。但神跟他怎么说？人是看什么？可能是看外貌，但神看我们的什么？内心。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们还有人吗？”他还一个小伙子还没有回来，在放羊。后来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对不对？而神就用这样一个人，可是神也没有马上用他，他被钦点了以后，神便没有马上用他。大卫一生当中，他所经过的地方，不管在隐基底的山洞也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他经历到神的奇妙带领，是一步一步的磨练他，带领他，直到他能被神真的重要的时候，神就把他扶上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年龄不会变的，我们会慢慢在变老的过程当中。但神一起告诉我们说，神要使用我们，像他在使用摩西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样？他会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保罗用写信的方式把他的一切的信仰精髓全部寄给罗马的教会。所以他身上就快带着锁链，知道时间不多了，也没有把握能否见到他们。所以他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按着圣灵的感动，一字一句的写下罗马书。这罗马书是我花最多时间去背的一卷书，所以如果你上我的课，你知道我经常扩的就是罗马书。为什么？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去背罗马书整卷的书，但是都一直没有背起来。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几节当中我背了下来，可是我没有完全背下来，所以我在每一章每一节当中每一章当中都背了好几节，我都可以这样比较可以把它们串起来。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他保罗这样用一生的经历一字一句的把罗马书写下来，一字写下来寄给他们，因为他觉得时间不多了，因为他觉得没有时间浪费了，因为他心中所期望的他所期待的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他只有在称为有的今日的时候，他做了他最能做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其实谁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一上来就没有了。有些人你以为可以见面的，有些事你以为可以一直继续的，然后也许你在你转身的那个刹那，有些人你就再也见不到了。当太阳落下又升起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一不小心就再回不去了。我们就像上个礼拜天载着 Kobe 跟他女儿还有另外7个人的直升机坠毁了，这件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但这是事实。这就像几十年前我突然听到我爸爸车祸死亡，他才40几岁，我一下子都不能接受。还有 我突然听到我妈妈因为心肌梗塞，不到几分钟就宣告不治。我那时候心中的痛一直挥之不去，两个我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在突然当中来离开我们的家，所以心中的思念更是长长久久的。我那天跟师母讲到一件事情，说我好像梦到我妈妈在叫我，我妈妈叫我的声音非常非常特别，我在梦中有好几次听到我妈妈叫我，她叫了我那个声音，我就马上就惊醒过来。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她对我们非常的严格，那所以她一叫我就开始很紧张，所以她每听到那种梦，连梦到是她的声音，我就会惊醒过来。不是我妈妈凶，而是一个妈妈的影子，妈妈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就赶快起来了。人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有时间，总以为岁月漫漫，有的是时间挥霍等待，总以为明天很多很多事不必急于一时，很多人不需要立刻相见，很多事不需要马上去办去做，很多人以为要侍奉主，要做主的工，以后时间多的是不急于一时。是啊，我们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可是我们忘了，忘了时间是残酷的，忘了人生是短暂的，也忘了世上有永恒，有永远都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是很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就像今年过年，因为武汉爆出冠状的肺炎，很多人回不了家，被围城，被封城，人生来来往往，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我们以为很牢靠的事情，在一不留神当中就可能就永远就消失了，有些我们的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成为一生的错过，很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说了。世间的期待有一千种，最好的那种叫明日可期，人生谎言当中有一千种，最大的那种叫来日方长。事实上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但是牧师会人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植树已经知道，我已经向植树提出报告了。原来三月十四号我们要影音使团要跟我们合作，我们要请那个施孝荣来到我们教会做福音的音乐的布道。3月14号，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想，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教会还在加固的工程过程当中啊。昨天听到 James 这么讲，我才想起来。那因为施孝荣他要来这个事情啊，想说三月十四要办，那结果我昨天就跟他们联络了，我们就把3月14号这个就 postpone 或者取消，如果最快要到等到这一波的这个。冠状这个疫情啊过去稳定之后，我们想再开始来办，因为很多人都对这个事情，对这样的华人的聚集就比较担忧，那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决定。那也很有可能，因为今天下午4点半要开会，开会什么？开会有关我们3月27号到3月29号，我们请了于宏杰牧师要来台湾的培灵。我们可能会推迟，或者是看状况。也许有些人说你那么没有信心，神是可靠的，没有错。但是神的给我们智慧，在一些紧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做怎么样的判断，为了避免更多的这些不需要的可能产生的一些危害啊，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建议，不知道，但是下午4点半开会以后我才会知道啊。这是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我们总以为未来很久。其实谁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等将来，等不忙的时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身体健康了，等来等去，本来有的等到没有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最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保罗，他发现他的前半生为着摩西的律法大发热心，那个时候他很骄傲很自豪，那时他是那么风光不可一世，不管是学问地位是那么高人一等， 在当时社会当中，他是台北是第一的。但是当他遇到生命的主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过去成为他的过去成为他的愧疚，他做过的事情成为他的悔恨。但主怜悯他，重新创造他。当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时候给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一个生命的平衡点，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平衡点。但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从这句话当中，从圣人的感动里面给他安慰，让他从这句话当中来告别他的过去，怎么敌基督，怎么样迫害基督徒那些事情，从这句话当中他找到一个平衡，他找到重新出发的力量。他开始把每段时间里面能为耶稣基督摆上，做他的奴隶，做他的仆人，做他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摆上他自己。所以他最后找到生命的平衡点，他想用他的余生来弥补他的错误，他把握生命的每一刻，专心为主来活。只有这样，他才能面对自己，面对怜悯他的主，也唯有这样，他才觉得真正的拥有。他拼尽全力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也守住那当守的道。在他交出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充满了盼望，觉得真是真正的拥有了，不是拥有天上的奖赏，那他已经得到了，而是觉得拥有耶稣基督的爱与怜悯。我希望你经常感受到你拥有耶稣基督的爱跟怜悯，你是神的爱子，你不是别人。所以别等了，别遗憾了，别等，不再等来日方长，因为日子不会停留，因为弟兄姐妹不会停留，因为孩子会长大，因为我们都会变老，耶稣更不会等你。所以别再等来日方长了，当趁的时光还好，正好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找一个服侍的祭坛就全心全力来投入。其实我讲这个是 不是特别来夸陈令弟兄，因为他在昨天晚上他还特别来广告说，他每个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他真的到那个小玛丽医院去弹琴，去做很多事情。这种大冷的天气里面，如果在家里睡一个觉该多好，对不对？这种大冷的天气里面，自己在家里这样窝着不是很好吗？要去那个地方。而且这段时间你们知道医院是怎么样传染病毒最什么最多的地方，也说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他愿意摆上。因为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想，但是我是非常佩服他这么做。所以很多想到他，我就想到很受鼓励。所以不要等到你想做了，才发现自己已经心力不从心，而且心有余力不足。来日方长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也世事无常，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候，想位置摆上就赶快摆上，这样才不辜负主，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神家，只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不是因为悲观来跟弟兄们姐妹讲这些话，而是读了罗马书几次 几十次以后，我对罗马书有对保罗的内心的世界以及他所写下的神学，我特别特别的领受，而是从整个罗马书得到保罗的心与弟兄姐妹来共勉。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点，希伯来书也告诉，在三章十三节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念好吗？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救。也都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我们来看，哎，怎么没有了？哎，这个怎么变成最后了呢？有吗？哦，来了来了，好，感谢主。好，最后我们使徒保罗要呼吁我们要当怎样看自己。前面这个他看他自己，最后他要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来念一下第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来。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 所以最后保罗以这两节来结束他在罗马书的引言，他建议他们应当怎样看自己的身份。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提醒当年在罗马的信徒及今日的我们，我们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告诉罗马弟兄姐妹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罗马的人。神拯救我们之后，并不立刻叫我们离开离世归天，而仍留我们活在地上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转换时空地点，把在罗马的人改成在南湾的人，我想我们会感到亲切才对。第二，他们是神所爱的人，神所爱的人，因为因着神爱我们，就在创世之前拣选并预定了我们，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希望你也能确认你是神所爱的。第三个，他们是神所召的人。根据前面的拣选和预定，神在时间里借福音来呼召我们。第四个，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那这个分别为圣是神的呼召，使我们得以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归神为圣。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了保罗他怎样检讨他自己在神面前该做什么，他重新看他的呼召、他的事工、他的使命以及他的尾声这使他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在上帝面前，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确实省察我们自己，了解神对你的呼召的目的，希望我们都在福音大能的带动中翻转我们的人生。愿神赐福你，加力量给你。这段的经文一到七节，这段经文就讲到福音的内容，包括六件事情，我们来简单重温一下。第一个是福音的来源是神，福音的证据是圣经，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范围是万国，福音的宗旨是信心的服从，福音的目标是遵从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来做我们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身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领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保罗他写给罗马书的引言他到最后要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是属基督的人学他的样式摆上我们自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也看顾我们建立我们的心智，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在末日时代为主做众神的仆人门徒，来跟随你的脚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赞美真神万物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使他怜光照你，赐恩与你，并保护你，愿主保护你，赐恩与你。